好，我们现在接着看，88页。好，请记住那个凝湿毯，必须要披在左肩还是右肩呢？左肩，如果有必要披在肩上的话，是披在左肩，跟我们的袈裟一样的，都要。总而言之，右肩都是要偏袒的啊。右肩只有什么时候才可以呢？把它包覆起来啊。什么时候右肩必须要把它包覆起来啊？入聚落，入聚落的时候呢，要包覆右肩。为什么？因为聚落是白衣舍，有男男女女的杂处的地方，我们的右肩呢不可以肌肤外露，所以要把它包覆起来。好，不管是男众的还是男性女性的出家法师托都是一样，要包覆右肩。好，现在我们继续看，第三行复于初夜，就是呢，在中阿含经的记录里面，这初夜已经知道了，初夜是几点？18点到22点，精行坐禅，静心中障矣。十八点的时候呢，是要了精行坐禅，清净心中的障碍、烦恼等等。就是初夜是要精进办道的。那中夜呢？于中夜的时候要做什么？入室欲卧，中夜是要养习的。四叠欲多罗，就是优多罗，这是翻译的因素，但是就是欲多罗是哪一件衣？请问七衣，七条衣。四叠就是呢，把它四折折起来，把袈裟呢七衣折成四折，敷在床上。请问这是当什么呀？当睡垫，当下褥，当下褥就是下背。七衣当下褥下背，臂僧伽梨做枕。僧伽梨是几条衣？九条衣，臂也是折起得的折的意思，衣折，折把僧伽梨九条衣折起来，折起来变成什么？枕头，右胁而卧。好，看到了吗？这是佛世时代哦，因为世尊呢，他是比丘，他没有续藏衣，他没有续呢，这个多余的衣服，因为他的业报很好，身体很健康，他只有呢续五条、七条、九条这袈裟而已，所以他把呢七条衣折成当成下褥。把九条衣折起来当成是枕头来用。好，那这里有一段文，我相信在我们汉传汉地中国整个大中华，这种素养佛弟子的素养很高，都知道当头面向佛当头面向佛向处，足足相累亦细想名相。到这边句点，头面向佛像处，就是呢，我在养习的时候，我的头要朝着哪一方？佛菩萨经像法物的那一方。哦，足足相累，就是脚，我的膝盖对膝盖，我的呢脚踝对脚踝，重叠起来。右胁哦，前面有右胁而卧，右胁而卧。就是呢，右胁而卧就是什么？右侧而卧。好，内心呢想着名相，就想着呢天亮了，就是不要让我们变成嗜睡、好睡啊，偷懒而睡啊。就是心呢还是存念着光明想，存念着法门修行。而至于后夜呢，要如何？来，后夜几点？后夜几点？翌日隔日的两点到呢明相出，后夜速起，后夜时速起如初夜法，后夜就要精进办道了。好， 初夜后夜都是精进办道的时间，只有中夜呢要好好的养习。请问我们中夜有好好养习吗？释迦如来穿五衣养习，释迦如来哦，那释迦如来的五衣里面呢还有衣吗？有，答对了，一件演艺衣僧祇之，一件呢下裙觉修罗。好，再来看一下，我们把僧祇律这段文还有后面的十诵律这段文说了啊。僧祇律，头向衣架及和尚长老比丘，还特别注意咯。刚刚呢中阿含经是告诉我们头面向着什么，头朝着什么佛像的地方，那僧祇律呢告诉我们什么，头朝着衣架。请问衣架是吊什么衣呀？衣架是吊着袈裟的地方，要很恭敬哦。衣架呢头向着衣架，因为衣架呢是要吊袈裟的地方，或者是呢头向着什么，师长和尚长老，和尚就是亲教师，亲自接受其教导的，或者亲自呢教导弟子的那位，就是我们的和尚亲教师。和尚长老比丘，总而言之就是我们的师长。我们的头呢不可以怎么，我们只能用头朝向师长的地方，朝向袈裟的地方，绝对不可以用脚朝向师长或者袈裟的地方。所以记住哦，睡觉的时候要把袈裟放到哪里呀？头部的地方，把袈裟护在头部。好，再来初夜思维自夜，就是呢自己初夜的时候法门修行，到中夜呢右胁着下垒两脚，垒这是垒，就重叠两只脚，合口嘴巴闭起来。好，右胁是右胁卧，右侧而卧。请问为什么不能左侧而卧啊？哦，那个师尊有师尊的教育方法，您可以看一下。我们右胁而卧的话呢，对我们的这个师尊是三藏和尚五明博士，所以呢他知道我们的生理机能，人类的业感，要我们右胁而卧一定有他的养生保健的道理。右胁而卧，那我们的心脏，人类的业感，心脏在哪里啊？左边。所以呢如果右侧左侧而卧的话呢会压迫心脏，那右侧而卧对我们的消化系统，对我们的各个地方这个五脏六腑都有很正大的正向的好处。好，再来垒两足，接着倒数八十八页倒数第三行，合口，合口就嘴巴闭起来，接着下一句舌主上段，舌就是舌尖顶着什么，应该是上颚才对，舌主上颚，这个大家都有这种尝试了啊。舌尖顶着上颚的好处在哪里啊？您可以看一下89页的倒数第四行，合口主颚，心意定固，有看到吗？就心比较容易呢安定。还有根据中国医学，中国医学的角度呢是任督二脉，有听过吧？从哪里？从这个人中的地方呢，经过脸部、鼻子，然后再什么呢？到这个背部，在另外一个，这是属于什么脉啊？这是什么脉？督脉。那任脉在哪里呢？这个下巴，这走进的颈子，叫什么？前胸。好，这是任脉。那我们的舌尖顶住上颚，刚好呢把任督二脉怎么啦连接起来了。那任督二脉连接，诸位有发现吗？舌尖顶住上颚的时候呢，我们会什么都分泌出来，唾液会分泌，一旦分泌唾液了，我们的头脑脑部会比较清醒，就不会口干舌燥。这是舌主上颚或是舌顶上颚的好处。再来它是枕右手， 就是把我们的右手呢当这个枕在我们的这个这个右脸侧这边，梳左手顺身上，把我们的左手呢就贴在我们的右左侧的身上，不舍念会思维其想，不放弃呢在睡觉的时候一样要法门修行哦。请问诸位，养习的时候有法门修行吗？有，要养成这个好习惯哦，念佛念法念僧念贤圣戒律都好。那我自己的习惯是用念法，我会先三称圣号药师琉璃光如来，这个等会好。接着呢是十诵律的灯明中不得卧，就是我们在养习的时候呢可以亮灯吗？不可以，养习一定要熄灯。什么原因？好，这个世尊在经论经律里面没有讲什么原因，但是呢有案例，就是衣衫不整，亮着灯了衣衫不整不雅。所以您可以看到呢89页倒数第二行圆照律祖所做的解释，明灯不卧恐裸露故，有看到吗？啊，这在佛世时代就有这样的一个则个案咯，就是呢这个出家的佛弟子在养习的时候呢亮着灯了，被同学道友旁边供宿的同学道友呢看到了，这个衣衫不整啊很不雅，会对三宝呢这个信心动摇，所以世尊呢就施设亮什么熄灯夜卧，熄灯夜卧。那熄灯夜卧呢在2500多年前世尊就施设了，那结合现在的医学研究不谋而合，因为我们人的业报褪黑色素，当我们养习的时候我们的褪黑色素是怎么样，就是熄灯来养习的时候我们身体才会健康，才不会脸上有斑点，这样明白这意思吗？就不会呢这个斑点呢就褪不掉了，是这个意思了。诸位明白我的意思吗？那诸位呢，我的脸上的斑点不是因为这个这个燃灯夜卧来的，这是因为什么？熬夜过劳不正确的养习作息时间而形成的。所以诸位一定要像世尊的这种10点以前能够的话呢十点就躺平养习，再来呢好好的早睡早起，接下来是什么？身体好，早睡早起身体好。那在养习的时候呢把灯关好，全部都暗的。还有一件，养习的空间不要有金属电子的各种器材，包括您的手机一定要关机。还有呢疗房里面，睡觉的疗房里面不要有电脑，不要有电视，不要有那些的音响，这样人体才会比较健康。好，有人又说了，那如果有一些伤病者或是就是这种生理的因素，他夜里要起来上净房呢，那如果疗房里面都没有亮灯，请问怎么处理啊？怎么保护他们呢？就是呢当那些有生理缘起的当事者需要呢夜里起来上净房，或者夜里要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要亮灯，那个时候才亮灯。或者是哦如果我们的疗房里面动线，所有的公共动线都要很通畅啊，不管这个地方呢空间大还是空间小，整个动线大家都要心里有数，都要很清楚。所以房间里面不要有太多杂物，道场僧团呢杂物越多越请原谅，越少越好，命运才好。没有必要的东西这是世尊讲的简约朴实，我们的生活简约朴实，必备的东西呢备着，其他的就少用些那装点修饰的东西了。那养习的疗房更是如此， 清清爽爽的，一种呢是起来的时候有必要的时候夜里起来才亮灯，一种呢是把灯亮在什么地方啊？亮在室外，亮在室外的走道，亮在室外的空间，以备呢某些人夜里起来的时候需要有明灯来照，这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现在为诸位做补充，就是您看到荧幕上面的书本的三藏要义里面的内容，袈裟辩证。我们现在看的是呢郁多罗僧，还有呢僧伽梨啊。我们借这个机会来学习袈裟，认识袈裟。我们先从第一个解释名义。好，袈裟是植物。解释名义里面呢，袈裟呢是植物，是草木里面。你可以看到我引用的《形式钞批》，这是中国古德的作品。在万字序藏42册975的上栏，中国古德呢整理出来的袈裟其实是一种植物，像草木里面呢皮啦叶啦花啦等等，不成五味的，很难以进口为食物的，吞进去嘴巴的，这叫做袈裟。所以袈裟呢本来是一个什么，是一个植物，植物里面呢味道很淡，清清淡淡的，没有什么味道的那种植物，这是第一个袈裟的认知。第二，像形式钞简政记也提到了，这个西域的国家呢有草叫做袈裟草，这都是属于袈裟，就是植物了哈。再来呢，袈裟是一种味道，刚刚已经说了哈，这个植物的味道呢是淡淡的，就像《纪元记》里面引用到六味里面有袈裟味，只要再谈袈裟味，那就是代表什么味啊？淡味，哪一个淡？清淡的淡哦，不是那个什么。不是那个水煮蛋的蛋哦，清淡的淡的淡味。好，第一个袈裟是一种呢天然的草木植物。第二，袈裟的意思呢是什么？是一种呢味道，植物的清淡的味道。好，再来第三呢，袈裟也代表着什么？颜色，杂色，混杂在一块的颜色，这叫做袈裟。那这个呢，袈裟根据袈裟是属于颜色，刚开始是杂色。为什么？师尊在出家的当时，他呢捡到什么布就拼起来了，就贴起来了，所以呢颜色很杂。粪扫衣也拿起来，拿粪扫衣这个使人的裹尸布，丢掉不要的，捡起来呢，洗干净了，拼贴起来变成袈裟的这个衣布了，或者是呢，人家丢掉不要的这个衣服了，丢在路边了，捡起来那个别人不要的粪扫垃圾，捡起来拼一拼，洗一洗，补一补，又变成衣服了，出家的这个衣服了。所以袈裟如果根据颜色的角度来说的话，它是杂色，后来呢变成什么色？染坏色。为什么会染坏色？因为佛弟子越来呢越多了，佛弟子的表现呢赢得群众的归顺依靠恭敬尊重，开始呢有居士信众供养出家佛弟子袈裟，就是衣服衣料衣布，那供养的很漂亮啊，虽然都是素色的，可是很鲜艳很亮丽，所以世尊呢就要出家的佛弟子做什么呀？把它染坏，把它染色。他 太鲜艳漂亮的颜色，或者呢白色的，啊，白色的布呢送进来了，把它染掉。染呢，您看到范网巾的这个我们的深锁着袈裟，皆使坏色与道相应，所以袈裟又变成了一个颜色的染坏色的代名词。再复习一次袈裟的原意，它本来是一种天然的草木植物。再来，因为这个天然的草木植物它的味道是什么？是清淡的，所以袈裟也又跟什么有关系了？味道，味道，清淡的味道有关。再来呢，后来袈裟再又变成跟颜色有关系了，什么原因？因为呢，佛世时代这个僧团刚开始在发展的时候呢，随便捡一个布，一块布，路边捡的丢掉人家不要的垃圾的布，或是呢，这个裹着尸体的那种裹尸布，拿起来捡回来洗一洗，拼拼贴贴的，所以袈裟就变成跟颜色有关了，叫什么色？杂色。刚开始是杂色的，青的、红的、绿的、黄的，这样拼起来。诸位有看过那个乞丐在穿的那种衣服吗？这有布就拼起来了，那杂色。所以袈裟呢又与颜色结合起来，但是它是属于杂色。后来有好心的居士请供养了，送来衣料衣布了，那太美丽了，世尊要弟子呢开始把这个漂亮美丽的布料把它染成什么与修道相应的颜色，所以袈裟就又跟颜色的一面的染坏色定义结合起来。好，后来我看到这一笔资料，摩诃摩耶经，摩诃摩耶经，世尊呢讲了一句话，袈裟变白不受染色。也就是说呢，袈裟变白是什么相？正法灭末相。这在大正藏十二册1013的下栏。而且法灭尽经里面提到沙门袈裟自然变白，那个都是呢正法的灭末相。当我看到这两笔资料的时候，我心里有很深的触动，我开始关心起袈裟的如法颜色，我开始关心起袈裟的制作方式、割结的方式，我到底要怎么穿，我到底要续几件，我到底呢用什么样的材料与颜色，开始关心起来了。因为呢我们要每一位都成为佛法的化身，让正法正律在自己的身口意上面呢如实展现。好，袈裟的这可以，原来是植物，原来是呢淡淡的味道，清清淡淡的味道，原来呢与颜色杂色染坏色有关系。好，染坏色要染成什么颜色？根据梵网经菩萨戒，染成什么颜色？青、黑、木兰。好，青是什么什么什么青啊？中国古德告诉我们，这个青呢是铜青色，铜青哦，不是青天蓝，不是青天的那个蓝色，不是呢青山那种绿色哦，而是铜青色，铜青铜色，铜绿。诸位知道铜绿吗？好像那个铜啊锈了，有铜绿、铜锈，诸位明白吗？类似酸菜雪里红的那种颜色，比较深绿色的，那是铜青色。好，黑呢是污泥的黑，污泥像那老鼠，它的这个毛色深灰色的，叫污泥的黑。木兰呢，木兰是什么颜色？铁锈色，铁锈，像我们现在汉传佛教的7151就是咖啡色，对吧？这个就是接近什么色？铁锈色，也就是什么色？木兰色。那当然还可以再亮一点点。好，这是染色的。 染色，就是有漂亮的这个衣料进来了，那把它染成了青黑木蓝。那也许诸位说，那宗麟呢、啊、你身上穿的那个袈裟子青黑木蓝通通都不对，请问对吗？请问是吗？是哦，我现在这个不是青色，也不是那黑色，不是铜青色，也不是那乌泥黑，也不是那铁锈红啊。啊，我到底这个颜色有根据吗？好，来，请诸位您看一下《舍利弗问经》，在大正藏24册900下栏的11行，您可以看到我的思想根据。请您看一下，这是舍利弗尊者向世尊请意，世尊所做的预告。世尊说，摩诃僧祇部的弟子，他因为勤学众经经典，宣讲真义，以处本居中，他所在的地方呢，在中部，应着什么颜色？黄色的袈裟。这个黄不是漂亮的黄哦，不是鲜黄，不是橘黄，而是什么黄？像我现在身上这个颜色，我敢穿就代表了它是属于如法的黄。好，诸位您看到我手上这张黄色的纸张，它偏什么？偏淡，偏白。那这桌上的佛桌上的有那个橘黄橙，那个这叫什么水果呀？这是橙色。那我现在这里呢是黄，可是它又加了一点什么颜色？黑，黄与黑这混合起来的。好，这是哪一个部派的？摩诃僧祇部。那我不知道我的这一生的这个法脉呢，一直追溯到印度以后是摩诃僧祇部吗？我不知道啊，这个渊源太流长了，渊源流长我不是很明白。但是总而言之，我穿一个比较阳光开朗的黄，而又没有那么的鲜艳的黄的一个黄色袈裟，黄色海青，请问有根据吗？有根据，这不是漂亮的黄。那为什么我要穿我的道场加海青是这个黄？为什么？因为我们内地，中国内地呢一些重要的活动，包括台湾重要的活动，法师们都穿什么海青啊，这种颜色黄的。那黄色也是很参差，所以我自己就用这种方式来做示范。台湾的布料用这种的适当的染色的色系做示范，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了解了色彩学，了解了这个呢世尊的界定，这个对袈裟的一个记录叙述之后，才呢引用的。好，再来，我们接着看下面啊。接着呢，我们来看一下材料，袈裟的材料到底要什么样的材料呢？您可以看到荧幕上面有了。用植物的，用这个树皮的等等，或乃至呢，等一下，请原谅，草衣、娑婆草衣什么这些呢？如是一切衣不得续。这个很珍贵的，或者太呢，这个太那个啥，这个不够牢固的都不能用。好，您看目犍连尊者的500轻重士，一切倦衣不见身者得着，有看到吗？有看到吗？这些材料就不见身是什么意思？就是不透光的意思，不可以薄。袈裟的布料绝对不可以薄，不可以透明的，叫不见身。好，但是呢，这个绢衣是什么？是动物性的还是植物性的？蚕宝宝跟这个伤害蚕宝宝的，这个我们不要用了啊。虽然呢，这绢呢、啊，绢布也许现在我们的绢布都已经变成什么了？化学的了啊，不是那种跟蚕宝宝没有关系了。好，来再看一下道宣律祖的行事钞21总别篇，二材体如必须厚重熟制。二材就是两种衣材，就是衣料，制衣这个二衣嘛，就是呢如法的正寿衣，还有呢听衣，可续可不续的。 这两种衣材的体一体，就是材料要呢如法，要纯正，必须怎么样的纯正如法呢？厚重熟制，就是呢不透光啊，这些的就是不能够太精美的布料啊，然后不透光的，这是一般的材质啊。那像我们内地有些法师们呢，就穿的棉布的，对吧？棉布的长衫呐、啊，这个袈裟了，穿的棉布的啊，这我内心深处是很尊敬他们的啊，他们可以做得这么好。不只是内地哦，还有其他的国家、区域国家的那些长辈们呢、啊，他们也是这么穿啊。好，这是关于呢材料的部分了。那个刚刚谈到88页的倒数第二行，灯明中不得卧，所以呢，一定要养习，一定要怎么样？习灯夜卧，习灯夜卧哦。那根据现在的医学，我刚刚提到了一个名词，叫医学里的名词叫褪黑色素，褪，退后的退，左手边再加一个什么一字旁，那个字读成褪，黑色的黑，颜色的色，素是什么素？就是色素了哈，知道哈？褪黑色素呢，又称为黑色荷尔蒙。又称为黑色荷尔蒙，它必须在黑夜当中才能够分泌的比较多。如果熬夜了，这个肝脏呢，该什么？肝脏在工作的时候，五脏六腑都要全部呢下班放假的，只让呢全心全意的护持肝脏去工作。可是呢没有做到，肝脏呢，这个肝呢，不是，就是熬夜了啊。熬夜了，或者在光线底下，乃至呢很微弱的光线当中呢，褪黑色素的分泌就会怎么样受影响？那缺乏褪黑色，就是褪黑色素就不能够褪掉我们肌肤皮肤的那种黑色素了，明白这意思吗？褪黑色素分泌的越多，我们皮肤上面的表面上那种的黑色素那个斑点呐、啊，就可以褪掉了，不用花用什么化妆品的，就自然的就可以褪掉了，因为我们的身体就可以自体康复了嘛。可是如果呢，在光线底下，乃至微弱的光线底下，乃至呢熬夜，褪黑色素会影响它的分泌，褪黑色素分泌的不够，脸上的斑点、皮肤上面的斑点就会怎么样啊？越多，这也是一个夜晚工作者或者熬夜者会罹患癌症的原因。那个有一些上大夜班的这个广大的群众有吗？为了服务人类啊，军警政单位啦，或是哪一些呢？这个服务业的，他们上大夜班，大夜班是几点到几点？不是医院里面的医护人员是吧？几点？
十一点到
隔天的8点。他们呢，为了服务大家或者为了家庭的生计而呢上了大夜班的，他们都在投资自己的身体健康，他们的罹癌的比例会比一般群众还高。所以诸位，我们呢为法出家，好心出家，我们一定要把自己的，我们不是发挥自我爱，我们所以呢这么照顾呢生活作息，这么照顾呢养生饮食，是为了要以健康的身心为佛教奉献，为万物服务。